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左仁，欢迎收听《基督徒看天下》。前不久，台湾天主教辅仁大学神学院发行的反堕胎影片《蚕食的理性》引起妇女团体批评太过血腥残忍，认为播放这个影片不当。不过辅大校方以及不少宗教团体都召开记者会，表示《蚕食的理性》是站在尊重生命的立场，希望妇女在打算堕胎时多一些思考，绝对没有恐吓妇女或剥夺妇女权益的意思。那对于这个话题呢，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辅仁大学神学院院长艾丽琴神父到节目中现身说法，跟听众朋友谈一谈《蚕食的理性》这部电影以及教会对于堕胎的立场。艾神父您好。
你好
艾神父，首先是不是请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谈一谈，当初这部电影是怎么样的选材，怎么会选到这部电影的呢？
我想是这样的哈，这个电影在美国已经蛮有名的，它是1987做的哈。那那个时候这个做这个电影的人，他本来是在美国最支持堕胎医生之一，他也是本来领导这个把堕胎合法化的那个运动。那说真的，他是那个运动的发起人之一。那这个 Nathanson 当然是非常能干的，也非常创造力的人，所以把堕胎合法化他成功了。但是他自己也是妇产科的医生，他自己说了，在他自己的诊所啊，他应该负责7万的堕胎，但是因为他自己慢慢看在那个科学的进步，特别那个超音波，还有那个超音室，就是那种可以看里面的那个
看胎儿情况的
情况啊，
从
这个他看到了很清楚，那个胎儿有生命，他看到那个胎儿虽然很小，已经有人的心事。他慢慢的受不了，他不能继续再做，所以他有他的那个皈依。那他慢慢的从那个皈依以后，他要可以说补充这个，所以他开始反对堕胎，也他要把堕胎不是合法。那不过他知道在美国不会很快，所以一方面他做这个要。这个影片呢，要给人知道堕胎真相是怎么样，它真正的是怎么样的事情啊？
是。
所以他为了那个缘故做那个电影啊。那我们用的是一样的可以说目标。那我们现在谈今天的题目啊，本来我们就是在高中或是大学用的啊。那这个事情怎么发生了？我们本来这个影片是有一个修女的修会哈，他们在美国以后到台湾来，他们都是中国人，不过他们到台湾来哈，以后他们也蛮担心台湾的那个堕胎的那么多堕胎在台湾，所以他们请这个 Nathanson 给他们办权，他们可以请有些朋友们他们做一个配音，
所以把它翻成中文，
翻成中文以后不用中国字就是配音了，那他们做的蛮好的，应该也有中国字，不过配音的很好。那以后那个时候他们比较在天主教内还有在有些地方他们有这个录音带，也他们会买给人了那个时候有人来用啊，不过可以说我们昨天开会发现有些老师说他们用的好像接近20年，就是要他们这样讲。
所以这个修女的这个修会在20年前就已经引进这个。
左右的20年左右已经引进，已经配音是20年，我现在不确定，不过这个老师这样讲，那个老师这样讲不过以后我们最近哈有可以说一个宗教联盟哈，我们要 让我们希望让台湾的社会再看那个堕胎的问题啊，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因为那个科技有进步，现在用那个 VCD，
嗯，
不是用录影带、啊、
哦，以前是录影带，
现在所以我们变成了一个 VCD， 那兄弟们很那个很慷慨的哈。就是给我们那个版权，那那个 Nathanson 也同意啊。所以一次我们有一个我们的辅仁大学神学院一个伦理中心，我是那个主任啊。所以我们有我把我们所有的有一点剩余的钱都综合起来差不多不到20万啊。
嗯，
我们就做8000的
8000片的
VCD，
把所有的钱都拿来做这个 VCD，
以后我们就是
然后您就没钱了，
以后我们免费给人，我们就是看啊、
yeah.
那不过那不过我们做这个以后我们发现呢很多佛教的法师，特别佛教的法师看到这个以后他们很震撼很感动，所以他们因为很多本来不知道堕胎是什么，那这个影片的那个优点或是它的目标就是让人看到哦，堕胎是一个胎儿渐渐的存在。
嗯，
那这个影片就给你看一个很美丽的差不多4个月半的一个胎儿，
嗯，
一个男生，给你看他的脸呐、啊
嗯，
给你看他的嘴巴、
嗯，
他的背，他的手，他的脚都看得很清楚，以后。给你看这个堕胎仪式的手续、
哦、
怎么做。
嗯、
所以那个妇女团体他们批评以后说很比较残食的哈。那他是很写实的，因为堕胎很写实的。他不是过分的或是特别要给你写实的。说真的，你每天看台湾的那个新闻很多写实的东西。
是。
那个或是你每天或是年轻的人看的这些电影更写实的。但是他有他的写实的部分没有错，因为堕胎就是这样的。以后他给你看这个胎儿的破碎的那个身体都是血，当然都是血。
哦、
所以不过人看到这个以后哦，他们了解堕胎不是就是妇女或是母亲的一个身体的一块肉，
是
一个人啊，
是一个生命，
一个生命，一个你看得很清楚，是一个很美丽的，本来很美丽的一个胎儿啊。那所以人看到这个以后，他们如果比方说天主教、基督教或是佛教，有我们可以说有恩宠的人啊，
嗯哼，
有渐渐的一个宗教信仰那这些人看的会很感动，
是
那这些因为台湾佛教的人比较多了，现在那法师很多，所以他们佛教开始推动了，所以他们会经过我们，所以他们会说我们比方说他们要10000片子，我们说好，那他们给我们足够的钱为10000片子，我们就去制造，我们不卖、
嗯、
他们也是多少钱我们
就委托你们帮他
们
做，
委托我
们
做，以后他们免费给人了、啊、
是，
所以那有一个佛教的团体啊他们经过一个研习会啊就是请他们就是给一个研习会解释啊这个影片，这个影片怎么可以用在生命伦理课程啊？
是
那个时候他们也给一个很丰富的解释，要怎么用？
是
你要给他一个介绍，就是让学生知道这个是怎么样的影片呢？它有它的写实的部分呢、所以要准备啊，以后要怎么放？以后放了以后要给学生看怎么样的影片啊，或是补一个另外的影片，让他们恢复了他们的那个，因为可能看的有一点
太震撼了，
有点震撼，或是有一点不舒服，那让他们恢复他们的那个心情啊。所以他是这样的，这次的那个就是引起
妇女团体
的那个反对，是大概这样的过程啊。 那
他们反对妇女团体是说这个影片就像神父您刚刚讲的，真的其实堕胎是一件蛮残忍的事情，真的也是很血腥的。那这些妇女反对，除了说反对这个认为这个影片太过血腥太过残忍之外，他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理由去反对？因为就像你讲的，堕胎本来就是很残忍很血腥，而且这个影片是非常写实的。
对，他们提了两个理由，可能我们先谈一个一个理由就是这个影片不应该单独的放，
是
好像就是谈堕胎啊，要谈他们认为要在一个性教育，一个完整的性教育放啊。
是。
第二个就是说他们认为台湾现在没有用这个方式做堕胎。那第二个我刚刚提的，可能以后我们谈的，我先可以说答复哈，那个应该在不要单独的放哈。
是。
那说真的，我们自己在我们的生命伦理中心已经一年多了哈，我们是有一种性教育，我们不喜欢说性教育，我们说贞洁。
贞洁教。
贞洁跟直接贞洁跟节制。
节制。
节制的可以说家庭。或是准备家庭生活是婚姻生活的教育哈，
是，
那当然性教育是一部分哈，
是，
不过那这个这个方法哈，它是它基本上有污点了，
嗯哼
，OK， 那第一点就是你要教比方说高中学生要尊敬自己，尊敬别人了。就是说从这方面跟妇女团体同意，每一个妇女有为她的身体有适当的自主权，
是
她不应该就是那个因为普通的是男朋友要压迫她，可能进入一个性关系她不一定要，
是，
那我不是说绝对是男的压迫，有时候可能是女的，不过多半来说无论怎么样要尊敬对象啊，也要尊敬自己，所以如果你不愿意做一个性关系，你可以说不，
嗯哼，
所以这个是尊敬自己。那如果你是男生或是女生，你对象不要，那你也要尊敬他，所以这个是一个要教。
嗯哼，
好，第二个就是提出如果你没有婚前性行为，为你有什么好处？
嗯，
那这些好处很多，这些已经在美国的社会学家已经不是天主教，已经肯定了，没有婚前性行为的高中的或是大学的学生就是说他们对就是读书方面的成功率比有婚前性行为高。
嗯，可以专心念书。
Okay， 对对对，专心的。我记得我来台湾的时候那个二十年以前呢，那个婚前性行为是很
小
很小。那学生做什么？他们就是拼命读书啊。
Yeah。
就是那跟美国不一样啊。那个时候美国已经到那个性泛滥了。
是。
所以很多事情都是在恋爱啊，跟台湾慢慢进入了。现在高中学生都要谈恋爱啊，要看这些电影啊，很可惜有一点色情的那些。
嗯。
所以很多他们的注意力被转到这样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当然是一个因素，不过一方面也就是说你的德性哈，因为德性你的美德，如果在性方面你没有发生那个间接或是破坏，它不但影响你的性生活或是你的人际关系那个生活哈，它影响你整个的人啊。
是，
所以如果你这方面比较泛滥，那你别的方面也会比较泛滥了。所以那这个是读书，那他们也发现以后的工作也有影响，就是没有婚前性行为在工作方面的成功率也比较高。
这是同样的道理，就是专心工作专心读书。
哇，你是说专心工作也可能，不过可能也有别的理由，就是说因为那个他们没有分析为什么，不过比方说我刚刚讲的那个美德方面也很重要，除了转心 还有就是比方说因为也发现因为没有婚前性行为，家庭生活也比较好。
嗯哼。
那人的家庭生活比较好，他的工作也比较好，这些都有关系。
连带关系。
连带关系啊。所以无论怎么样，他们在工作方面比较成功了。那我再说在婚姻方面也比较成功了。嗯、因为有婚前性行为的人比较会有外遇的人。就是说如果在还没有结婚的有性关系，结婚了以后也有可能会有外遇。那当然外遇是最大的原因破坏夫妇的关系。
是破坏婚姻。
Okay。那还有就是以后离婚会比较多了。
嗯哼。
所以这些事情他们都已经证明了。那特别我另外一边的就是有的时候有婚前性行为，特别为女士哈，会引起忧郁感。忧郁。
哦，会忧郁哦。
忧郁。
嗯。
那这个忧郁哈，等一下我再谈。那个因为有忧郁，那工作也会被影响。
是。
还有那个读书会被影响啊。我们知道那个 broken heart 哈，男女都会就是
心情不好，做什么事都不行。
对对 对, 对，好。所以就是提供这些。当然身体会比较健康的。
嗯、
那提出这些如果没有的好处，我们就是提出如果有，
嗯，
有婚前性行为什么坏处，万一有什么不好啊？嗯、那除了你没有达到我刚刚讲的，因为不能专心做事情啊，嗯、因为没得没有发展好啊等等啊，那个你可能可以得了有心病。
哦呀，
心病。那在台湾，心病开始没有美国那么厉害哈、啊，或是欧洲有些地方没有那么厉害，因为感谢天主，婚前性行为在台湾现在虽然我们谈这个题目很多，没有那么厉害。
嗯哼，
可能10%。
嗯、
那我们觉得看20年以前可能是1%最多，那我们感觉到不好，但是。嗯，如果你比方说我们比方说有些福利团体就提出 Radian，
嗯，
要做 Radian 为一个例子哈、嗯，一个很好的。但是 Radian 的问题是，它经过它所谓的安全性行为已经经过了，从1950左右开始哈，
推这个安全性行为到现在呢。
那现在他们的19岁以下的孩子或是青少年。19岁以下80%有婚前性行为。
嗯哼。
完整的婚前性行为。
嗯。
那这个是我们台湾要的吗？
哦。
那连美国没有那么高，因为美国没有那么长的时间进入这些安全性行为。等一下我们可能在一个节目可以谈。不过你特别比方说美国的那个情况啊，他们好像1/3的美国人50岁以下已经得到一个性病，
嗯哼，
不同的性病，对。那年轻的人可能就是青少年的时候1/4是得到性病，
嗯
，OK， 所以这个非常高，
所以比例很高，
很高啊。所以这是因为那个性泛滥越多，
是
那个性病越多，
是
那个传来传去越多，
对，
因为性病就是跟着泛滥，
是
OK。那除了这个以外，我刚刚说的就是有忧郁症，有不一定很严重的，不过有的是。有的时候比较严重啊。那还有如果怀孕了怎么样，
是
那就是在我们谈这个为你不好的，就是说婚前性行为可能引起为你不好，那个时候我们谈的如果你怀孕了，那如果万一要堕胎那怎么办。所以那个堕胎就是我们给他们看这个影片，了解堕胎是什么。
是。
那他们了解堕胎是什么，一方面他们不会堕胎，希望一方面他们负责任他们的性行为。
嗯哼。 是，这一连串都有连锁反应哦。今天非常谢谢艾神父，节目时间很快就到了，那谢谢艾神父到节目中给我们提供这么精彩的内容，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